弟兄姐妹平安。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受洗过没有？我们中间说受洗的先举手。哦，感谢主，全都受洗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受过圣灵的洗吗？举手。有些人敢举，有些人不敢举了。如果有人问你，到你家，或者遇到你的时候问你，说弟兄，姐妹，你受过圣灵的洗吗？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受过，感谢主哈，你重生了，你得救了，你在基督的身体里头，那你就是一个受过洗的人。弟兄姐妹知道，保罗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你真的是重生了，你跟主的身体就有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圣灵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感谢主，这么多的人被圣灵充满，感谢主哈。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是？我们上一次讲过，圣灵充满那是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掌管你的生命。那有些人还没有，有些人也有，我们感谢主哈。弟兄姐妹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不是一个 optional 哈，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啊，不是像摆在桌子上面一杯水一杯咖啡一杯可乐你选哪一种，那不是这样的。那圣经上说你应当被圣灵充满，你应该是主的门徒，就是应当被圣灵来充满，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为什么呢？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实在是软弱不堪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周围的世界对我们来讲有很多的诱惑，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外面这个色情的世界会诱惑你，那钱财会诱惑你，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每天在试探你，诱惑你，你里头没有神的灵在你里头，你软弱不堪呢。如果没有神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脾气爆发了，我们很后悔，可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脾气，那所以我们很软弱不堪，是不是这样的？还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压力工作中的压力家庭中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让我们疲惫不堪呢。所以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实在是软弱不堪，实在是不能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常常哀叹哎呀，我真的不长进啊，因为你里头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主耶稣知道门徒很软弱吗？你看登山宝训里头所讲的话，我们行不出来的。耶稣讲，你看见女人动淫念的，你犯奸淫的罪了，我们做不到。耶稣说你要饶恕你的人，我们做不到。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我们做不到。耶稣说不要为你日常生活担忧啊，你看看天上的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他们，我们做不到。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耶稣讲的话仅仅是讲的话而已，跟别人讲的话没有区别。除非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真知道神的道是大能的，我们有力量过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家庭改变了，教会改变了。所以没有圣灵，这个圣经讲实在话跟你看的别的书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你看的像个童话故事一样。所以没有圣灵，你的生命软弱不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被圣灵充满。那什么是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完全的控制你，支配你，占有你，引导你，掌管你。你知道吗？我上次讲过这个道以后，有个弟兄问我了，我知道你们中间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他说弟兄啊，我有个事情跟你交通一下。我说你好啊。他说你怎么知道圣经上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制、圣灵引导、圣灵全盘的掌管你呢？为什么圣经不是直接这么讲吗？圣经就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完全的掌管，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为什么说里面有一个要被圣灵充满呢？而圣经本身不用这个掌管这个字，用充满这个字呢？为什么呢？那这个问题是好不好？ 这个问题蛮好的，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圣经妙就妙在这儿，圣灵的工作我们实在是不懂，我们讲地上的事我们也不懂。如果地上事都懂了，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你一个小的东西花你一生的时间一生的精力，对不对？还没有引出个名堂出来。讲天上的事情我们更不懂了，别说天上事了，那现在是讲三位一体里面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懂呢？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懂啊。如果弟兄姐妹翻开一些经文呢，你们看看圣经哈，大家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啊，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如果你翻不到没有关系哈，我读给你听。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他讲什么呢？你们在教会里头啊，常常听到这段经文啊，这个传道人在讲过道以后，往往用这句话来祝福啊。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大家一起读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儿讲了三件事：三位一体的神、父他的爱，神就是爱，是不是？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带来了恩典；那么圣灵呢，是感动。那这个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懂，弟兄姐妹，天上的事我们实在是不懂，已经超过我们大脑的极限了。地上事我们都不能懂，怎么理解天上的事呢？父的爱，哦，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那基督呢，把上帝的恩典带到我们生活当中。可是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个词实在是太妙了，英文里头没有一个字能讲得清楚，中文里头没有一个字能讲得清楚。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 koinonia， koinonia 什么意思？我们中文很难翻的。英文讲什么？英文比如说 fellowship， communion， communication， imparting，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没办法懂了，因为什么意思？就是圣灵把我们带到主的身体里头，形成一个 communion。 圣灵让我们跟天父跟基督之间有一个来回的一来一往的这个互动的这种交通。那圣灵呢， imparting， 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多难呢？那这种事情你说怎么发生的？我们实在是不懂啊。你说你重生的时候你怎么重生的？你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但是事情发生了。所以圣经的事情实在是难懂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跟你讲清楚了你也不懂，所以用我们能懂的语言告诉我们，说圣灵如风，风你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讲风你明白一点，哦，风啊我看不见，但是我感得到，感觉到。讲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不懂，但是讲酒把你灌醉了你就懂了，是不是？啊，有一个弟兄啊帮助我，很好，感谢主啊。这个弟兄是以前是个医生，他说：“弟兄，我告诉你啊，我当医生我知道啊，一个人被酒精灌满的时候，完全醉酒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那个酒精啊，完全的进入他的血管当中，他的血液里头，渗透到他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神经里、神经里头。所以酒精进来的时候。”酒进来的时候，你完全的酒来充满你了，完全来占有你了，完全来控制你了，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肢体动作全是被酒来掌管的。我说对了，为什么圣经让人讲把醉酒和圣灵充满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掌管我们生命的时候，圣灵要进入你的每个毛孔、每个细胞、每个神经的末梢、每个心智、每个意念、每个动作，你的人格、你的谈吐、你的气质，甚至全都来进到你的里头，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很喜乐，感谢主啊。那有的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充满了智慧和能力，有的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还爱慕神的话语，你渴慕神的话语，圣灵就在你生活中每一个角落在掌管你，那叫圣灵充满的。我刚才问弟兄姐妹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些人不敢举手，感谢主，你很诚实啊。我们知道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不断的寻求主啊，你的灵来充满我。就像一个水，你们看到一个容器，是不是那水倒进去的时候，那个容器里面说某一个角落里面没有水，某一个角落有水，不是这样的吗？水一进来的时候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这次顺服下来，让圣灵掌管你，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圣灵掌管了。那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弟兄啊， 那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四个方面，那圣灵充满这四个方面是不可少的。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四个方面的内容，圣灵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管你、引导你，也不可能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来掌管你的生命。第一点，一个要寻求圣灵充满的人，圣灵掌管我们生命的人，他首先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大家翻一下圣经好吗？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那儿说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把这些经文能背下来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啊，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的里头。这个住字很有意思啊，这个住不是说我去旅馆里面住一晚那个住，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说我到朋友家待这么两天那个住，也不是那个意思。圣经上圣灵住在我们这个住字，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Oikia，Oik 什么意思呢？就是 house family。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啊，就是把你当成他的家，当他的 house， 不是旅馆。所以圣灵永远在我们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这个道理啊，在神的面前你记住这个道理。不是说哎呀我软弱了圣灵就走了，我刚讲了圣灵又回来了，我今天生气了圣灵就走了，我脾气好了圣灵又回来了，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不要这么想啊，这样想就错了。圣经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不走了，不是客人，他就进驻在你的里头。所以为什么说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呢？神就在你的里头，圣灵就在你的里头。但有人说，弟兄啊，你们看看旧约里头不是有讲圣灵来了就走了吗？是的，那在旧约时代是这样的。旧约时代大家回去看看那个四世纪的十三章，那儿讲到有一个叫申申的人，这个人是力大无比，在母亲还怀孕的时候神就祝福这个家庭啊，这个母亲在神的面前千酒龙酒都不喝，说我孩子生下来以后把他一生献给主，作为拉希尔人。所谓拉希尔人就是说他一生归神所用。可是这个人生下来以后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力大无穷啊，大英雄。有一次敌人在围攻他的时候，把他关在这个城里头要抓他的时候，结果他把城门都给拆了，把城门都扛起来背到山上，你说这个力量有多大。那有一次一个狮子来了，他伸手就把狮子给打死，马上把狮子撕开了，比我们中国的武松要厉害多了啊。但是这个人外面非常的强，是一个能人呢，可是里面是软弱不堪。就像我们今天中央很多的人一样，外面很强啊，你在公司里头，你单位里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啊，能干的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可是内在呢软弱不堪。他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最大软弱是什么？是什么？大家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四世纪十三章，他遇到一个女孩子叫穆达拉。穆达拉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的那个祖先，你知道。他外面很强大，可是里面呢在这个女孩子面前他软弱不堪呢。女孩子三次骗他，他知道被骗可是扒不出来，奇怪吧。他说那个腓力斯人呢诱哄他的妻子那个女人，告诉他说，哎，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 lover， 你的所爱的这个人男人，他为什么身上这么大的力气呢？我们捆不住他呢，每次抓到他的时候用绳子捆他的时候他一挣就断了，没有人对付他。他有一次这个男人好厉害，深深很厉害，看到敌人来了哈，他不是拿个机关枪啊，不是的，他看到个驴子那个腮骨哈，人家那个驴肉吃光了，把那个骨头扔在地上哈，就拿这个玉塞骨和敌人作战，一次就消灭敌人一千个人。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比中国的武松是厉害多了，那这力量是很大。可是他们要怎么能制服他呢？哎，就找这个女人下手，穆达拉下手。穆达拉骗他三次，被敌人抓了三次他震断了。可到第四次的时候他讲真话了，因为在这个女性的面前，在这个试探面前，在这个异性面前他软弱不堪。他说啊，我在娘胎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把我献给主了，我的头发 不能剃，我一剃发我就是软弱不堪。哇，莫大拉知道这个现象以后，马上告诉敌人，敌人把他抓住，把他头发给理的时候，理掉了以后给他抓住了。有人说他头发这么大能力吗？不是头发，因为他跟神有个约，终身不理发，因为他跟神立了这个约，他毁了这个约，神就离开他。所以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说深深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结果被敌人抓住了。抓住了以后，你们知道残酷的折磨他，挖掉他的眼睛，他成了一个悲剧性的英雄。那深深是这样的人，我们中间可能也有深深这样的人。那时候圣灵在他身上马上就离开他了。还有一个大卫，大卫也是这样，旧约里大卫也是这样。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到神面前来悔改，他心里面呢很难过，晚上睡不着，你知道吗？大卫犯罪以后啊，有两个东西天天陪着他睡觉，你知道哪两样东西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恐惧感，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罪恶感。这两样东西天天陪伴着大卫，大卫睡不着啊，大卫痛苦啊。他犯了罪以后啊，他一种罪恶感，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周围的百姓，我所手下的人，我对不起他们。他恐惧感，怕人家知道。而且恐惧感最大的恐惧感是什么呢？你们看看圣经呢，圣经在四篇五十一篇，看不到没关系。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看到没有，大卫担心神的灵离开他，他就是一个愚拙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说主啊，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你看在旧约里头啊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弟兄姐妹明白了哈，圣灵永远的住在我的里头，住在你的里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真的重生了，圣灵在你的里头。但是弟兄姐妹，那很好啊，那我犯罪了，圣灵也不离开我，多好啊。是的，弟兄姐妹，圣灵时时刻刻在你的里头，但是你犯罪的时候，圣经上说圣灵替你忧伤，圣灵是不离开你，但圣灵替你忧伤。弟兄姐妹，我在这儿是不是讲过我忘了，我小的时候和人家打架，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讲过去的丑事啊。那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不但揍我了，那么我看她流泪，她说你爸爸死得早哈，我爸爸我很小的时候死掉了。她说看看你这个样子，还没有出息哈，怎么能和人打架，在家里怎么教导你都不听。所以妈妈看着我，她就是流泪，她为我忧伤。我看她那个眼神，我就恐惧，我就内疚。妈妈没有说儿子啊，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是妈妈一对我流泪，我就紧张。她为我忧愁，我就紧张。她唉声叹气的时候，我觉得内心有强烈的一种自责感。我说母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我不孝敬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他不离开你，不是说你得罪了我，我离开你，我不理你了，像母亲一样，你不是我儿子了。圣灵不是这样，但是圣灵在你的里头，替你忧伤，替你叹息，说孩子，你怎么能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弟兄姐妹，我讲这么多，只讲一点，你要明白圣灵在我们的里头。那有人说，我怎么不知道圣灵在我的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嘛？哎，弟兄姐妹，不要相信你的感觉哦。你的感觉早晨是这种感觉，晚上就这种感觉，三十年前的感觉你现在有没有？没有了。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你婚姻在不在？在不在？你早晨起来了打个懒腰啊，一天开始，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婚姻呢？有没有？没感觉到。但没感觉到不等于说你没有结婚呢，是不是？你已经是一个结婚的男人，是个结婚的女人，你感觉吗？对不对？不是说有感觉到东西才有，那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是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种感觉，感觉在翻腾不定的。你要不要把你的信仰，把你对神的那种信心只放在感觉上面。有一天有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哎，她说我今天有件事情问问你啊。她说人家常常讲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感觉，我怎么没有啊？我说那你跟我讲一讲你跟基督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她说啊，我每天读经，我祷告，我爱神，没有基督好像我活不成。每次看到神的话语，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温暖啊！我行神的道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美， 我背叛他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难过。感谢主啊，这就是圣灵在你的心中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圣灵让你爱慕基督，圣灵让你仰望基督，圣灵让你渴慕神的话语，这就是圣灵在你的里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要明白圣灵在你的里头。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开始默想，因为我心要回来，从我的工作中回来，从外面的交际当中回来，从各种繁复的这个烦躁的世界当中回来，回到我的里头，我就体验到圣灵在我的里头跟我那种亲密的关系，很细微，但是你感觉到圣灵在你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来掌管生命的人，首先你要明白圣灵在你的里头。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哦，明白哈，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即使你生气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头；你跌倒了，圣灵在你的里头；你孤独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住在我们的里头，永远不离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要洁净我们的内心。圣灵不会住在垃圾的地方。大家语句经文啊，这是语句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今天我们也读过了。那儿讲一句话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你们就不属肉体来属圣灵了。这儿一个是属肉体，一个是属神圣灵。全世界只有这两种生活模式，或者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被肉体完全的控制，一种是被圣灵完全的带领。那这两种的方式都在我们里头，有的时候我们随从肉体，有的时候我们随从圣灵。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要随从圣灵，属于圣灵，被圣灵掌管，那就对了。大家这段时间可能常常知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说我们里头啊就像一个大厦哈，里面有好多房间，房间里面塞满了很多东西。这个房间里塞满的是嫉妒，是纷争；这个房间塞满的是猜忌；这个房间塞满的是贪财；这个房间塞满的是贪色；这个房间塞满的是贪权；这个房间塞满的是嫉妒别人、仇恨别人；这个房间塞满的是冷漠；这个房间塞满的是怒气。你看，我们的房间里塞满了很多东西在里头。你塞满的时候，圣灵就不能在里头了。圣灵让你说：“孩子啊，把你这些房间的门打开。”我愿意进来帮你这些房间全都清扫，把这些垃圾全都清扫干净，我要充满你的里头。你心中有什么，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心中充满了怒气，你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你心中有贪婪，充满了贪婪，你就是个贪婪的人。你心中是充满了欲念事业，你就是一个被事业捆绑的人。你心中有什么，你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如果你的心灵这些房间都被这些东西控制的时候，圣灵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来彰显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刚才讲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当这些垃圾进来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他感动你说：“哎，有东西进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灵怎么在我们里头工作吗？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里头放了一根天线，你们家有天线对不对？你收电视的有天线啊，在美国现在电视没有天线了。那我们一些小时候总是用电线的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天线，神在我们里头造我们的时候放了一根天线在我们里头，这个天线有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良知，叫良心。可是人犯罪以后，这个天线呢上面是锈足不堪呢，它那个敏感度呢大大的降低。人人都有一个良知，但人犯罪以后这个天线呢不敏感的，收不到天上来的声音。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把这根天线放在我们的里头，让你知道有一点点善恶之心。但人犯罪以后呢，这种良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迟钝了。有的时候我们为犯罪还找借口，你知道，我举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在美国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是个宗教哲学家，他相信有神，可他的生活呢是很烂。怎么烂呢？我就举一个例子，你知道这个人生活多烂。这个人是有名有姓的，我不提他的名字，他有名有姓的。那这个人在哈佛教过书啊，都是在 有名的大学教过书，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书啊。 那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可是烂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在外面乱交朋友女友，他结婚那一天晚上他在外面跟人家还乱来，你说这个人烂不烂？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烂吗？他有个根本的因素在里头，他相信，我相信有神啊，那有神也敢这么做吗？哎，我敢做，为什么？那个神啊是个宇宙的法则，他没有情感没有意志，所以呢他也不会审判，你明白了吗？他信神，但他知道那个神呢没有位格，他不会审判。那既然没有审判，我做什么不都可以吗？对不对？为什么消灭自己的情感呢？你看人犯罪的时候，人是个伟大的理论家，你犯罪的时候你就是个伟大的理论家，你会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来束缚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吗？为什么呢？要束缚你的良心，之后你的良心慢慢就迟钝了。那这是一个人啊，犯罪的时候别忘了啊，你是个伟大的理论家，你找很多的理由来 justify 你的 action。 那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啊，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那个天线啊，那个天线，所以我们的良知的功能慢慢的恢复过来，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对神的道神的声音就越来越敏感，你知道敏感的声音的时候来的时候你要警觉了。我自己常有这样的体验，我跟我太太在开始有一个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哦，我不是天使哦，我跟我太太有争论的，当然没有打过架，从来没打过架，向你们承认的。跟他争论的时候，你知道我讲了两句话以后，我再讲的时候，我里头有个声音说够了，不要再讲了。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我就知道圣灵在拦阻我了，明白吗？我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的灵在我里头拦阻我，那我就听从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圣灵在你的里头告诉你够了，到此为止了，你要听从他。好，为什么圣灵在做的时候是帮助你在清除你的垃圾啊，垃圾啊。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圣灵不会再掌管你的生命，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捆绑着你啊。上次大家还记得我在这儿讲到的时候，我们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里头的房间就塞满了世上这些东西啊，情啊色啊财啊权啊名啊气啊利啊等等这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个绳子来控制它，那个绳子是抓在谁的手啊？不是绳子，我上次说是个天链，对不对？那个天链抓在谁的手上？我们说撒旦，是不是撒旦来控制我们一个人？但圣灵进来以后，把撒旦那个天链砍断，把我们里的东西开始洁净，开始洁净。所以弟兄姐妹，要求圣灵来掌管你，你必须在神的面前，主啊，你洁净我，让我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是圣灵 Holy Spirit， 圣灵要让你成圣。如果你现在充满了这种误会这种垃圾，圣灵不会靠近你的，圣灵也不会来掌管你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头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一种罪恶的意念进来的时候，圣灵告诉你说这样做不对的，这样做危险的，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提醒你了，可是你不听，那圣灵的感动的声音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罪有个功能，罪它的功能是麻醉，让你的那个天线呢变得越来越迟钝，那种良知的一个天线就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那感动就没有了。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心里砰砰的跳，哎，我哪对，这肯定不对，这个做可能不对，心中没有平安，不能这么做。好，圣灵在里面感动你，可第二次呢你还要做，第三次还要做，第四次还要做，最后感动就没有了。因为为什么？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哈，提撒罗尼迦前书的15章19节，那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地方英文翻得很好啊。如果你们中间，我知道你们读英文圣经有个英文版的 NIV， 它怎么翻，它怎么说，它 Don'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这个翻得非常好，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圣灵在你感动的时候就像一个火一样在你的烧，你做这个事不平安，火烧你的时候你感觉到舒服不舒服、啊、你们有人说我火烧了我还感觉不到，那说明那块肉肌肉已经死了嘛，对不对？火烧你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圣灵在你的时候已经烧你了，你也不要拿火给它扑灭，不能这样。圣灵在你感动你的时候这个是不对，那好了我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你要求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并且有智慧的人生，有喜乐的人生，有盼望的人生，有能力的人生，你不要消灭圣灵在你的感动，要洁净你的内室，把你的垃圾给倒空啊。第三点，要渴慕圣灵的充满， 路加福音里11章13节上面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拉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有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的心，说主啊，愿你的灵来掌管我，愿你的灵来支配我的生命，你愿意不愿意？啊，弟兄姐妹，你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愿不愿？哦，感谢主了。你有没有知道圣灵支配你的生命是什么一个味道？我请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啊，一个被邪灵充满的人，他是怎么感觉的？如果大家读那个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第5章，你们回去读一读，我今天不读，没有时间读了。第1节到第20节，那儿讲了一个人被鬼附的人，被鬼完全充满的人，他是什么感觉？那儿讲一个格拉森是一个地方，竟然被鬼附了以后呢，很有意思啊，圣经讲他，第一个他不穿衣服，而且他住在哪儿呢？大家记得他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坟茔里头，住在坟墓里头，然后还要干什么呢？你们知道干什么吗？用石头怎么样砍自己，是不是？然后呢，主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怎么回答？我叫群。什么意思？就是我的里头啊，各种圣贤都有。你看看这个被鬼所附的人，被鬼所充满的人，他有这四个特点。第一个，被羞没有感觉，他不穿衣服啊。第二个啊，他对痛没有感觉，为什么？他要自己扎自己，自己受伤害了，伤害别人他不知道啊。你看这是第二种感觉。第三个感觉是什么呢？对脏没有感觉，坟墓里头他住在那儿，他当家。第四个感觉，他这是大脑，这是心没有感觉。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哪个是他自己的声音他都不知道。一个被鬼附的人，被撒旦所控制的人，他这个特点有没有啊？没有羞耻感，没有肮脏的感觉啊，没有痛的感觉，好，没有心灵接近的感觉。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恰恰相反，圣灵在充满你的时候，弟兄姐妹，跟邪灵完全的不一样。圣灵充满你是要带你恩典给你，带祝福给你，圣灵是赐恩的灵啊，邪灵是控制你要杀死你。但上帝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得天上来的智慧和喜乐，就是让你恢复你的良知，你的羞耻感，你的良知那种感觉是一来越敏锐，你的痛感就越来越强烈，知道我伤害了自己，我伤害了别人，我不能再这么做。那第三个是什么？圣洁感，不会住在这个坟墓里头，以垃圾，哎呦，觉得吃了垃圾，玩在垃圾当中，你还觉得是一种享受。第四个很清楚的，他的神智恢复过来，他里面知道有一个声音在里头，那是神的声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在这儿讲过好多次，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说我们大脑就像个跑马场，对不对？里面各种声音在里面跑啊跑啊，你每天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号进来，你大脑里面就像个跑马场啊，有千条马万条马在叫啊，一会儿听这个声音，一会儿听那个声音，一会儿说、这个事情可以这么做，一会儿说这个是不能这么做，这样做我很满足，哎，不能这么做。你看你脑子里面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受烦扰，所以你疲惫不堪呢，所以你累呀、累不是你工作的累，是你心累。工作压不死人的，因为你身心里面有喜乐，有力量在你里头，没有一样工作把你压垮。压垮你的是你们心太累了，为什么？你们事情太多嘛，是不是？圣灵在你的里头，那就不一样，让你的心变得单纯起来，只仰望主。只有一个声音，那是天上来的声音。那弟兄姐，你愿意不愿意让圣灵来充满你？愿不愿？感谢主哈。所以圣经上讲啊，要寻找的就寻见，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那圣灵就来掌管你。所以你每天祷告的是主啊，愿你的灵来掌管我的生命啊，深入我生命的每一个层次，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情感，我的人格，我的人品啊，我的脾气啊，主啊，就求你进来，圣灵进入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当中来掌管你的生命，你生命改变了，那你真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像耶稣的门徒。否则你就是个教徒。教徒什么意思？星期天去做做礼拜而已，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但你成为主的门徒，圣灵掌管你的生命。第四点，要顺服圣灵。 这是在圣经里头《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啊，圣灵在人里头，你要顺从他。有的时候我们抗拒圣灵，圣灵就不能带领我们了。你看看那个《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斯提凡指责那些人呢，他说：“你们这硬着景象，大家记住哈，你们硬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为什么圣灵不能掌管我们呢？因为我们抗拒圣灵。为什么抗拒圣灵呢？哎，这儿讲了三个字很有意思，一个是硬着景象，第二个呢，心没有受割礼，第三个呢，耳朵没有受割礼。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硬着景象吗？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你什么时候你的颈子最硬？什么时候？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心中充满喜乐的时候，你的颈子软不软？啊，大家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我是有这样体验的。我很开心的时候，你摸我整个头啊，我头就随便动的，因为颈子很软的。当我生气的时候，身里面充满怒气的时候，我的颈子就是石头，你搬不动的。硬着颈项，就是我偏行己路，我不听你的。啊，特别我们在吵架的时候，特别家里面发生争吵的时候，你的颈子是硬着颈项的。那个颈子是我们叫做怎么说？颈红脖子粗啊，脸红脖子粗。那时候的颈是特别硬的，是不是？圣经上说，你心里很刚硬的时候，偏行己路的时候，那是硬着颈项的时候。你硬着颈项，你抗拒圣灵，心没有受隔离，心里面刚才讲的充满了很多垃圾，那个羞耻没有把它挪走，那当然神不能不会在你的里头。还有你的耳朵没有受隔离，耳朵上面有茧，你听不见了。神的道你听起来跟我们有关系，好像讲天书一样。你看，耳朵没有受隔离，心没有受隔离，景象很硬，你不会听从圣灵的声音。所以在主的面前，你要去圣灵来寻找你，引导你，你必须要顺服圣灵。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句话，圣经的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问人类的第一个问题，大家记得是什么问题吗？人啊，你在哪里？每一天神都用这样的话来呼唤我们，你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像羊一样走迷了路，圣灵在呼唤我们，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可是你硬着颈项，耳朵里面也没有说隔离，你听不见的。因为什么呢？里面那根天线呢也锈足不堪了，没有灵敏度啊。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你知道啊，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神跟顺从一个暴君完全不一样，明白吗？因为我们现代人受过这个现代洗礼的人呢，我们一听到顺服我们就讨厌，你知道吗？就头痛，觉得我们是不是奴隶了，我们就站起来了，还能顺服吗？我们这么想。你顺服一个暴君，暴君是要挟制你，控制你，利用你。但神的心意对你是一个祝福的意念，爱你的意念，他知道什么是正路，你应当行在其间。所以顺从他，他是要祝福你的。所以斯布珍啊讲过一句话，这英国当时一个传道人斯布珍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你顺服和你的信心是绑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你信任神的时候你就顺服他，你不信任神的时候你就不会顺服他。有的时候你的里头哈，如果你不相信神，不信任这个神，你怎么顺服他？我打个比方说，你的朋友知道他爱你，能为你舍身，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好的人他都爱你，你顺服不顺服他？你知道他对你的意念都是好的，你会顺从他。所以神对我们的意念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念。所以弟兄姐妹，追求圣灵来掌管我们身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啊，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这个人是怎么顺服神的呢？圣灵在他里头感动他的时候，如同火一样焚烧，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啊，我说不再提你的话，不再提你的名，可是不行啊，我的骨头里头好像有火在里头，他在烧我，我难受啊，我不传你的话不行啊。”你知道神让他去传什么话？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回家去看看耶利米书二十章二十一章，神让耶利米传什么话？啊？如果回家你们好好读这两段经文。要是我，我不知道主啊，我不知道能不能顺服你啊，但是我愿意啊。当时是什么呢？百国啊已经亡了，南国犹大已经被巴比伦大军啊重重的围困。如果这个时候犹太人在拼命的反抗，整个民族全都被杀光， 人家这个入侵者要屠城的，怎么办？你是先知，你怎么讲？同胞们，不能做亡国奴，要拼死一战，对不对？杀身以成仁，我们都会这么讲。可是耶利米怎么办呢？你说呢？圣灵感动他，耶利米怎么说？同胞们投降吧。哦，你去看看耶利米，不是我编出来的哈。你看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你看看这二十一章第九节。耶利米被神的灵感动他，他心里像火一样在烧啊。他知道这样的顺服结果是什么？人家突兀会淹死他，是不是？你传什么信息嘛？叫我们去投降，没门呢。可是他里头有这种圣灵在那里感动他，他顺服神。我今天不是让弟兄姐妹都成为耶利米啊，劝某某人投降是什么的？我是举这个例子说，圣灵的火在我们里头焚烧的时候，主啊，我们听从你的声音。我知道这种声音听出来，跟从你、顺从你的时候，我可能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我愿意，因为你有祝福的意念在背后。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生气的时候，你贪婪的时候，你做各种不让逃生喜悦的时候，圣灵呼唤你回头的时候，你就回来吧。啊，神叫我爱别人，怜悯别人，对家人有责任心，对朋友有义气啊，对不配爱的人我就爱他。神给你这样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这个感动。圣灵，我顺服你，主，我在里头，我顺服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圣灵充满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人生呢？你们明白了？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家哈、啊、都有一个牌子挂在家里面，上面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好多人家都挂着这个牌子。我探访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家都有这个牌子，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很多人是挂这个牌子的，可是生活跟那个牌子是两回事，对不对？有些人呢、啊，耶稣不是我们家的主，对吧？我的主还是我自己。那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的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圣灵是引领我们仰望基督、荣耀基督，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受洗，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总问你：你愿一生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吗？你说我愿意。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救主了，是不是？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耶稣基督所救的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有没有成为我们的主呢？还没有吗？是不是？所以圣灵充满你，就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顺服耶稣基督的引导，让你的家里头成为耶稣基督做主。所以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面，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就是圣灵充满你的时候，圣灵掌管你的时候，就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那这是完全是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个心意，神对我们有个心意，神的计划里头有一部分就让我们被圣灵所掌管，圣灵所支配，圣灵所引导，圣灵所刚强，你的喜乐、赞美、荣耀全都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生活应该是个喜乐人生的，可是有的时候我悲悲苦苦啊。基督徒应该是个自由的人生的，到美国来是享受这种自由，可是罪往往还捆绑我们。但圣灵在你的里头，就要释放你，把你从罪中来捆绑起来。我知道很多人是被罪捆绑的，这个世界当中被罪捆绑的，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圣灵在你里头，要把你得释放。为什么？他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不让罪成为你的主。所以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个祝福的意念，他让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让圣灵在我们的支配我们。引导我们，所以这四个点，巴不得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头。好，你要寻求圣灵充满，第一个是什么？要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第二点是什么？要洁净我们的内室。第三个是什么？要渴慕圣灵的掌管。第四个是什么？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所以巴不得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啊，像火一样焚烧我们，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你跟世人真的不一样，因为你是神的孩子。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王，我们谢谢你，你造我们，还让主耶稣我们的主来救我们，你还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 把你丰盛的恩典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像基督的样子。主，我们感谢你。恩主，我们知道靠自己能力我们实在是软弱不堪，在试探面前我们软弱不堪，在压力面前我们软弱不堪，在我们脾气老我面前我们软弱不堪。主啊，在肉体的欲望面前我们软弱不堪。主，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你从高天把圣灵浇灌下来，主，圣灵充满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刚强的人，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成为身上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人。主，恩主，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也顺服在你的面前。主，把我们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真是我们家的主，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顺服在你的面前。主，你引导我们。主，把我们中间有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愿你的医治的能力临到这个教会，临到千千万万的家庭，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主，你让我们里头做医治的工作，让那个破碎的地方，主啊，你把它治愈起来，让被鬼捆绑的地方，主啊，让你释放它。主啊，那软弱的地方，主啊，求你让刚强起来。那阴暗的地方，主啊，求你的光来照进来。说恩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身体有疾病的亚青的母亲，把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许金龙老伯伯的儿子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把茉莉姐妹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这些弟兄姐妹求主特别的怜悯，特别的帮助。把体强弟兄再次放在你的面前，他们全家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的灵在他们里头感动他们，安慰他们，也医治他们。主，我们为在国外旅行的在国内旅行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保佑他们平安，圣灵与他们同在，常常的光照他们，引领他们。主，为 David 还有美清啊、美峰家的孩子出生，我们感谢主。孩子是你赐给他们的产业，让他们孩子一生都行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成为孩子的榜样，在品德在灵性上都成为孩子的榜样。恩主，这个教会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个教会，让你的圣灵来浇灌这个教会，让圣灵来浇灌我们每个人，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恩主，我们也顺服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